礼拜二，苏伟新谈天，维新兄现在不在我们的现场，他在西藏，台大物理系的孙伟新教授，维新兄 ，Hello，
哎，大春兄你好，大家都好啊，听得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你在西藏？
对，我在西藏，然后也是在这吃那个涮羊肉，你说别人会涮你啊？
哎，对了，我知道你很想大量的报道关于西藏的话题是吧？我给你一分半钟的时间，来，您说吧。
你要问的是那四人终极是不是？这回又没见上啊？
哦，可惜。那么你到西、这回到西藏的活动是什么？
哦，这次是比较认真的勘察地形。我们在西藏最西边的阿里地区啊，
啊，
它有一个镇叫狮泉河。狮泉河呢，这个镇还好，不算太高，大概4300米的样子啊。
嗯哼，
我们现在就在狮泉河镇上面的旅馆里面了。
嗯哼，
但是呢，我们从窗户外面看出去是蓝天白云，然后连绵不断的山峰啊。
是，
其中有一个山峰上面就是我们未来准备要摆青藏高原天文台的地方
啊。你刚刚说这一次比较认真的勘察，我不是太懂是什么意思。
过去我们也有一两次勘察哈
啊
就决定那个地点了以后，然后讨论相关的事宜啊。
是，
那这一次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啊，在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在山上啊，在山上5000米的地方来回走上5-6个小时，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是，
但是还是标出来了未来天文圆顶各个天文圆顶要摆放的地点啊，还有观测室要住的房子啊，然后卫星天线啊，然后工作室电池间这些太阳能板系统的位置。
就是这回不是聊天了，就是真干活了是吧？
这回真的干活了，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次当地的这边的单位啊，
嗯，
无论是政府也好相关的单位也好啊，免费帮我们开路上山呢。
哦，之前要收费吗？
啊，怎么样？
你说之前是要收费的？
不是之前哦，对，他们之前是先设计了路线，由他们的交通局设计了路线
啊。
那个路线设计的非常壮观而漂亮，
嗯，
但是呢，那个费用大概要到700万人民币吧。
怪怪，所以你们这回去，是时间还很长是吧？
这回我在这待2天，一会儿就要重新出发了哈。
啊哈。
但时间待的并不长，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
对，我听说天气的变化很大，随时都要适应天气气候而改变你们的行程，你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事儿吗？
其实从拉萨出来是这个样子，因为拉萨在西藏的中间偏南偏东一点啊。
嗯哼。
但是我们来的地方是全西藏最西边的阿里地区。
是。
真的路上要走2天半，那个大春兄想想看，2天半非自愿性的越野车体验啊，
嗯，
那就是我们路上的感觉
啊，很辛苦了，
很辛苦。但是呢，中间过了普兰县，就大概行程过了2/3的时候啊，
是
那个天突然变得极端的蓝，非常非常漂亮
啊哈。
Yeah， 就是说，拉萨现在虽然西藏是在雨季，7-8月是雨季哈、啊，
是，
但是呢，整个西部的地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每次来到这个地方，就觉得真是世界级的好的天文观测环境
啊哈。这个这次勘察之后是不是就选定了这个台址，也就要立刻开始动工？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完工，可以为我们勾勒一下未来的情况吗？
对，这次我们几个人先离开，然后有一两位助理留下来了，跟着国家天文台的人一块合作哈、啊、
嗯，
就准备把山上的山头一些地慢慢推平了以后呢，就开始做地基了。那估计在往后的2个月之内，天文圆顶就会上来，观测房子也会盖好。
哦，那么快啊？
对啊，因为拉萨西藏地区的秋冬天是非常非常美的，大概从9月中旬开始，一直到第2年的4月份啊。
啊，
那个晚上那个漂亮，白天那个蓝天，那个、晚上的星星啊，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为了要让构筑的工人有非常舒适的视觉经验，所以要趁这个漂亮的时候盖这个天文台。
不是，我觉得大春兄你问的问题其实很好啊。之所以要赶在9月底10月初这段时间，我们赶快把设备完成啊，其实有个蛮重要的技术上的知识啊。
啊。
就是一旦过了9月中到9月底的时候，这个地方晚上的温度会掉到0度以下。
是，
那0度以下的话呢，钢筋混凝土灌浆它就没有办法顺利交接。
哦，它就不能粘了，粘不住了是吧？
哎，对对对，就是它那你弄的那个水呢，水泥沙子混在一块了哈。
嗯，
到了晚上0度以下，那个混凝土里面的水它会结冰。
哦，这个我是听说过，当年盖这个水立方跟一部分鸟巢的构筑的时候，打地基的时候，是不能够在太冷的季节施工的。那怎么办呢？
对对，
就是在冬天以前就要完工。
对，原则上啊， 当然人定胜天，还是有很多方法啊。原则上尽量在九月中九月下旬以前啊，
嗯，
能够把浇灌它灌浆完成以后，它大概两三个礼拜能干掉就行了啊。
是，
那当地即使要在那个温度之下再工作的话，他们也有方法，他们可以搭个棚子，里面生火炉。
哦，是烤这个混凝土。
对，就让那个混凝土不要温度降得太低，不能让它结冰，因为它一旦晚上结冰了以后，水分结冰了哈、
啊，
到了第二天白天一热，它那个混凝土里面的那个冰呢又成水了，
是，
所以它永远没有办法顺利的结成那个钢筋混凝土提供足够的力量啊，
啊哈，
这是一个，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赶着在这个地方能够要完成的啊？
嗯、
那一个关键，其实呢就是。这个钢筋水泥混凝土结冰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就是秋冬天天气好得不得了，
嗯，
我们希望能够在秋天九月十月多开始做测试观测的话哈，
啊
说不定半年以后这个半年好天气刚刚提供给我们最好的观测基础，马上就会知道西藏到底是不是一个世界级的天文环境了。
你在喘气儿吗？
啊，
我感觉你在喘气儿啊。
我刚刚站在宾馆窗口哈，看着外面的远山，跟大春兄打电话。
哦，在赞叹呢。
呀，在赞赞赞，来回在屋里面走两趟就会开始喘气。这个地方
也，你老实点哈、啊。
不老实点，我跟你讲啊，大春兄，昨天跟前天呢、啊，我们非常认真工作，车子刚到就直接上山去了。
嗯。
那结果在5000米的高山上面，每天大概是要工作个五六小时吧。
哦。
那来回走路跟拍摄影片跟。跟定点啊撒石灰啊什么东西啊标出那些场地来啊，
是
真的让我们觉得需要靠意志力才能撑下来。
是的，维新老师真的辛苦了哈，那还要为我们做这应该说这个礼拜的这个天文报道。那么你西藏的经验都很，我知道很让您兴奋啊，您还有30秒钟来做个结论。
哦耶，我就觉得非常精彩的是大自然给了我们，是西藏给我们是全方位的教育了，不是只有尖端科技的天文观测，
嗯，
接触到这边的人民啊、宗教啊、他的文化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知识，然后也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尊敬不同的文化。
是，可以看到唐古拉山飞来的鹰，在天葬的台上盘旋吗？
我还没有这样经验，但是前两天看到了藏羚羊，还看到了彩色的云朵，哎，
彩色的云朵，
哎，真的。那夏云多奇峰，国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夏天云很复杂哈、
哎，是。
但是呢，有一回看到一朵白云旁边，真的出来好几丝那个彩色，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的云，而且看到不止一次。西藏真是一个神秘奇妙的地方。
您看到五色祥云，您要升仙了。
我一定会拽着你一块走的，大
哥。谢谢您，来，您带着次人踪迹一块吧。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年度最佳流星雨之一英仙座的流星雨今年预测极大期会出现在8月13号，这已经过了啊，可是接下来这个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看到，还可以看到吗？
未来就是狮子座流星雨了
啊。
那英仙座为什么说我们还是要找这个事儿哈，跟大家再讲一下，虽然已经是八月中已经过了，
对，过了嘛，
但是我倒很惊讶，因为英仙座啊，我们讲就像什么，就像黄石公园那个老钟石的温泉一样，
嗯，
它非常非常的守信用
啊，
每一年的8月10到17左右哈、啊、
是
它固定会有相当多的流星出现，那不像狮子座流星雨每33年一次极大期哈、啊、
嗯哼，
那我们以前也观察过英仙座流星雨，的确是那几天的晚上啊，大概你每几分钟就会看到一颗流星啊。
啊哈！
但是这次英仙座流星雨来的时候呢，像鹿林山天文台啊、嘉义市天文协会啊，尤其台北天文馆的同仁们啊，
是
在各个地方录影啊，或者是拍照，那个数量真的是很惊人的。
是的，
他们说嘉义天文协会的人跑到鹿林山上去看，小朋友们，
嗯，
从晚上8月12号晚上10点钟到13号凌晨3点半，记录到了560颗流星。
哦。那这往后呢，您说现在好了，比如说未来这几天，现在在台风嘛啊，那么台风过后天气应该异常的朗澈，那么我们能看到，还能看到一点吗？
那大概也不行了。
嗯，
八月份的这段时间是中间这段时间可以哈，那台风来了，通常台湾的台风走了以后会引进西南气流啊，
哎，
所以下雨的机会也多。那他们学业余天文的人是最喜欢，其实是台风来的前一天。
哦，
台风来的前一天，那个气流反而能够把那个大气弄得非常干净啊。
是，
然后没有什么云气可以，但是危险是台风来的前一天，很多不要命的天文爱好者会跑到山上去观星
啊。
对，很可能就卡在那儿了啊。
你要说谁不要命的，跑到4300米上去撒石灰的人，我看也不是太想要命的样子啊。来，还有这个26号发现太阳系跟太阳系非常类似的行星系统。这是利用欧南天文台 ESO 在智利的 3.6 米望远镜发现的，是天文学家 Christoph Lovis 这些人发现的。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
好啊，哎，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的发现了啊。
是。
上次我们去年有一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 Jeff Marcy 到台湾来演讲科学季的时候啊。
哎。
然后啊，不是科学，就是我们展望系的演讲。
嗯，
他就是发现系外行星其实数量最多的那个教授。
嗯哼，
那他其中有个系统叫巨蟹座55号星。
啊，
但是呢，这一次那巨蟹座55号星的那个恒星周遭，他发现有5个行星环绕。
是，
那5个行星环绕的距离呢，跟太阳系最里面这5个水金地火加上木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是我记得我们介绍过嘛？
介绍过，对，但这次呢，这次这个欧南天文台的科学家，
哎，
他们发现了有7个，
哦，
有7个，就这个里面的5个是比较确认的啊，因为
是
他发现的技术是数学上一些技巧去算那些恒星遭受到行星运动的环绕的扰动产生的、啊
嗯，
所以那其实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测量。
是，
那5颗行星是已经确认的，另外还有2颗行星是应该存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同一个位置发现了一个接近太阳系的一个小星系，而且多了2颗行星是吧？就多了2颗。
对对对，离我们其实也不远，100多光年啊，就是另外一个恒星，类似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啊。
啊。
那周遭竟然有7个行星存在，那其中有一个质量呢，行星质量大约哈、啊，1.4倍的地球质量。
哦。也就是房价跟地价会便宜70%左右，
这是跟房价跟地价什么关系
啊？如果到那儿移民的话，不是很好吗？
哎，对对，但是那个可怜的地球，一个可怜的1.4倍的地球啊，
嗯，
离它这个恒星，也就是 HD 10180啊，
是
非常非常近，只有是2%的天文单位。
哦，那会烧坏啊？
那房子就
对
了，那个什么。水星的距离是0.4天文单位嘛？
是，就等于还在水星靠太阳里边一半的位置。
啊，不，它0.0/20了。
哦，20/10啊，0.04是吧？
0.4，水星是0.4，这是0.02。
啊，0.02，嗯哼
哼。对，所以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那个大概住了你得有空调才行啊。
嗯，那么有没有比较接近像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这么样一个温度或者是距离呢？
现在很不容易看到，不过我相信快了哈，因为至少巨蟹座55号跟这个 HD 10180啊，
哎，
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那以后呢，应该会找到更多恒星旁边会有这种多行星系统，迟早我们会找到啊，类似地球大小的行星，然后呢，位置距离它的母星恰恰好。
是，您刚才提到了。Lovis 这几个学者是借由侦测母恒星受到行星重力扰动产生的微小位置变化而确定这个行星系统的，这个方法可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吗？让我更清楚一点。
好啊，好啊，就是行星是因为受到恒星它的母恒星的拉着，重力拉扯的，然后绕着它转、
哎。
那可是呢，行星本身也是有质量，再小它还是有质量的。
嗯，
所以这个行星在转的过程中，同样会对母星呢。这个母恒星有一点拉扯，
是，
所以你从远处看你看不到这个小小的行星，但是如果你的仪器够精密的话，会发现这个母恒星呢，在它正常直线好像直线运动的过程中会来回有一点点摆荡。
嗯，
那来回摆荡就是因为它旁边有个行星环绕拉扯着它。
是，
也就是我们在物理上面讲的学术名词了，就是这个恒星跟行星不是行星绕着一个固定的恒星转，而是这两个天体绕着它们共同的质量中心转。
是，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对、
然后，
对，然后就说那个恒星的位置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当然、就是，就像太阳一样嘛，也在往外飞嘛啊。
对， 正在走路上会打转，但是现在能够侦测的技术呢，它那个行星对母星产生的扰动很小很小都能看到，每小时3公里的速度都能够看得到。我们一般走路每小时4公里啊。
是。
对，所以很难得的事情。
好的，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已经不要走。
News 九八，时时刻刻。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谭天维新兄在遥远的西藏，可是他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哎，刚才在新闻期间，你有没有再走两步啊？啊，喘气了吗？
你刚刚这么讲哈，我要跟你讲刚刚的真相是什么
啊？
刚刚我不是站在这个宾馆的窗口吗？
是，
看着外面的远山蓝天白云的哈。
嗯，
那结果呢？服务员来敲门了。
哦，
呀，当然是要提醒我该到 check out 的时间了。
哦，你们现在要离开了是吧？
对，我又开个门打着，我跟他讲说我在忙，然后回来又走到了窗户旁边，就这么来回走两趟个小房间，就那么喘成那样哈。
哎呀，就喘成这样了哈。哎呀，宇宙真是充满无止境的新鲜事啊！啊，
对，希望大春兄能来这边体会一下宇宙的神妙吧。
不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标题了哈、啊。有一个ASWEB 啊，说10年以后用来看星星的，这个是，这是一个望远镜吗？这是？
对，它的望远镜名字其实叫 LSST 啊。
LSST。
对，然后它叫做 Large Synoptic Survey Telescope 啊，那这个很有意思，因为
大型全景巡天望远镜，
哎，对对对，
是吧？
哎，口径大小是8.4米，
嗯哼，
对，人站在旁边就是小小的一个那种，那叫什么？那个卡通片里面那个人一样啊，很小很小的，
是，
但是它这是美国他们自己每10年一次会做的一个评鉴。
嗯哼，
他们叫 decadal planning，decadal 就是 decade 是10年嘛，
是，
所以他们每10年会由这些科学家们总结一个报告，说过去做了什么样的成果，未来10年最重要的计划跟最重要的方向在哪里？
嗯嗯，
所以在这一个最重要的10年的计划里面呢，会把未来想要做的大型望远镜主要的观测计划列出来，排出优先顺序来。
是。
但是我觉得这边很好的一点，我想跟大春兄跟我们各位听众报告的哈，
嗯嗯，
是他们所挑出来的往后10年三个主要的类型的研究。
啊哈，
第一个就是要探索宇宙刚诞生的情况。
啊哈，这个宇宙刚诞生的情况就是指这个 Big Bang 嘛，大爆炸。
对对对，137亿年以前的大爆炸。
是，
不过其实啊。我在这边想讲，虽然说探索宇宙的初期听起来好像是天文学的领域啊，
嗯，
实际上我们讲什么大强子对撞机啊，这些高能物理的粒子物理的科学家们啊，
嗯哼，
他们其实也碰触到了宇宙初期的那些粒子形成的过程。
哦呵，
所以探索宇宙诞生时期是他们第一个推荐的领域。
是。
第二个推荐的领域是要出去搜寻人类可以居住的新世界了。
对，把地球搞成这样只好跑了。是吧？
对，大春兄他们没讲这么明白，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了。
哎，
那第三个他们推荐的主题是宇宙物理学。
宇宙物理学，
对，那
就宇宙到底由什么物质构成的？
哎，对对对对，怎么组成的？然后怎么结合在一块的？然后大春兄是怎么结合在一块？就这样。
我是恒星碎片结合起来的。
好好感人，好感人。然后呢，针对这三个方向啊，那底下就是仪器了嘛，就你找出三个大的人类想求知的方向，那你用什么手段？其实手段就是我们的科学望远镜了。
是。
那最高名字叫做 WFIRST。
WFIRST。
Yeah, WFIRST 其实它的全名是 WFIRST， 那 WF 是连在一块的。
是的。
是 Wide Field 广角。
哦。
然后 IR 是红外线 Infrared。
是。
然后 Space Telescope。
嗯哼，
这叫 W first。那你知道为什么它排名第一？就是因为它三大个领域方向，它中了2个。
哦，它可以包含2项任务。
对对对对，
这个叫广角红外勘测太空望远镜。
哎，对对对对，
嗯，
它大概也是，它就是太空望远镜的一个重点了。
嗯，
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看红外线的话，就可以侦测啊。那些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绕的恒星转的类地行星了，
是是，
因为这些行星的温度都很低，需要在红外线才能找得到的哈。
它也能够探索暗物质的特性。
哎，对对对，就是早期宇宙这些，可以把现在的宇宙存在的暗物质
是。
那这就是命中它刚才第三项宇宙物理学了，所以它这个计划就排名很高了。
哎，可是你刚才说的 LSST 啊，也就是这个大型全景巡天望远镜。这个跟广角红外勘测太空望远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这是地面的。
哦，
这个 LSST 8.4米的望远镜啊，目前只能摆在地上。
是，
因为哈勃望远镜也不过2.4米的口径啊。
嗯嗯。
那接替哈勃的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啊，好像是6.5米，他们现在是规定是6.5米
啊。
会不会缩水还不知道，看钱说话啊。
是。
那 LSST 呢，是一个。对全天做搜寻，但是的好处是说它的资料收集起来以后全面的对民众开放，不是只有对科学家
啊。好，
所以就说以后的科学家想要做任何研究工作，他可能不需要自己写计划申请了以后啊，自己一个人孤单单的跑到望远镜底下的晚上不睡觉去看。
嗯哼。
而且这一个 8.4 米的望远镜呢，他每天就会搜寻了很多天区以后把资料创造成一个大型的资料库。
是，
大家直接去拿资料就好了
啊。也就是说，天文学家这四个字啊，这个名词是开放向全世界，只要是能够上网搜寻的人了。
哎，对对对对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只要学那个数据的格式是怎么样，把它下载下来了以后，学会怎么样处理分析了，大家都可以做研究了。
那为什么 WFIRST 也就是广角红外勘测太空望远镜，它不这样干呢？
这玩意儿花钱太多哈。
啊，
那。可能集合了好多科学家的思考，做出来这个广角红外勘测太空望远镜哈。
嗯。
过去美国人的做法是说，这些相关有贡献的科学家，在这个望远镜发射的头一年，
嗯，
他们可以单独的使用这些数据。
嗯哼。
然后你只要是一年之后呢，所有数据再对外开放，这样子。
嗯哼。在我看好像是能够全民提供这个主要研究单位利多的这一个部分呢，就开放，而让全民来帮助。啊，这个科学家完成某些任务，那如果有一些利基在于特殊研究单位的呢，那就不开放，是吧？
全民研究他自己做的研究结果，他就可以直接自己公布了，他不一定是要帮科学家做事的。
嗯嗯嗯，好吧，反正就是我们有一部分自信开放了，是吧？
哎，
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七。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这今天礼拜二，远在西藏4300米高原上面的孙维新教授为我们来谈天。刚才这个话题很有趣，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十年一聚、十年一评的美国国科会的一个例行的一个工作，那就是选择出在从数百件提案中划分三大主要类别，包括了要探索宇宙诞生时期，还有人类可以居住的新世界，以及宇宙物理学，也就是回答宇宙到底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这三个问题。这些议题呢，就会有合适参与成就的这个望远镜的名单。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
刚才我们讲了 WFIRST 跟 LSST 这两种望远镜啊，好像还有一些中小型计划的望远镜，是不是？
对对对，美国科学家其实也是啊，他们知道大望远镜那个成功的机会真的是很渺茫的，恐怕只有一两项能够出头的啊。
是，
那所以很多人会提供一些中小型的计划。
是，
那有些计划就是测量宇宙辐射的背景啊。然后宇宙的初期的参数，那有些是做广角的红外巡天的，就小的望远镜来做类似的事情
啊。
那有些还可以快速的去侦测那些快速的陨石或者流星，
嗯哼，
就在地球周遭的陨石流星这样子的东西哈。
啊哈，
那其实蛮有意思，但是有一些技术上不是很成熟的，就上不了台面了。
是，以你来看，这一次十年评鉴，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我们一般，也就是非天文学界的人注意的研究方向，以及这个宇宙期待？
对，在科学那一部分，其实我相信往后的十年， 对于宇宙初期诞生的状况会有非常大的了解，甚至不要到十年哈、啊，另外一个领域的再往后的两三年，我相信我们以前说过的科普勒任务啊，那个卫星就会告诉我们说类地行星在哪里了，就别的行星旁边的类似地球的环境在哪里。
嗯哼，
那至于说宇宙物理学，当然那个发展也很快，可是他这个十年计划里面，我觉得美国人他还不错的一件事，就是不是只谈科学计划，大量的伟大的科学计划跟这些壮观的仪器哈、啊，
嗯哼，
他们也关怀到天文这个领域毕业的人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啊哈，哎，这是意思说现在还有人从天文领域的学科完成了之后，取得了学位之后没有工作。
我想不止每个领域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哈、啊。
嗯，
那至少在天文这十年计划里面，他们还会关注到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提出来他们的观察跟建议啊。
嗯哼，
对，其实你说学天文出来，我们有好多学生，有些是仍然留在天文的研究啊、教育啊、推广领域里面。
嗯，
那有些人就到了科学园区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政府企业单位里面去做研发啊，也都还不错就是了。
嗯嗯，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望远镜配备雷射指标器探索高红位移世界，这每个字我都认得，可是到底说什么呢？
那有五个字我再跟大顺兄报告一下、
哎、
那五个字你肯定也都认得，
是
叫自适应光学。
怎么什么说是什么？你对我太有信心了。自适应光学，
对，自己适应自己，就适应着 adaptation 嘛，就适应什么环境啊？
啊，自适应。
对，自适应的意思哈，就是现在的光学望远镜发展出来一个最新的技巧
啊。
你知道，在地上的望远镜最讨厌的就是大气层。
对。
那你自适应光学就能够把大气层几乎消除到不存在。
哦，过滤掉。
哎，对，在技术上过滤掉，不是说真的把大气层都没了。嗯、
是的，是的。
而是他观察的望远镜所观察的这个天区里面啊。如果有够亮的星的话，
嗯，
那望远镜一方面看你这个天区里面你的目标，顺便观察那够亮的星，然后那个星星会闪烁
啊哈。
那现在的电脑速度快到能够侦测到那每秒钟几十到几百次的闪烁啊，
是。
然后呢，回馈就是等于自适应，为什么叫自适应？就是回馈到控制望远镜镜面曲率的电脑上面去啊，调整那个望远镜的镜面
哦，
让它反映出来那个大气层对星星的扰动
是。哦，这个我明白了。所以望远镜所配备的这个雷射指标器跟这个高红位移世界要分开来读。雷射指标器是个主词，探索是个动词，高红位移世界是个宾语，对不对？
哎，完全正确。
哎呀，我明白，我念那么多字我就不知道它是一句话，你看看啊。好，那么这个雷射指标器就是你刚才所谓的自适应光学技术了。
对，就是因为领域里面我们需要有个亮星啊，
嗯，
当做你侦测的目标来了解大气的扰动，每秒钟到底怎么样扰动的哈、啊。
是。
但问题是说咱们没那么好运气，说每个天区都有这么一个亮星在。
嗯哼。
那简单的方法就自个儿造一个吧。
是。
就直接在望远镜旁边的装一条雷射，把雷射往上面打上去。
嗯哼。
那雷射打在大气层上面，大气层怎么样扰动的，就代表星星怎么样扰动的。
嗯。
所以观察那个雷射那个光点的扰动啊。就可以修正望远镜的镜面，你大气往这儿偏，我就镜片的往这儿偏，你往那儿偏，我就往那儿偏。
啊，
那大气就等于是不扰动的，就平固定在那个地方了。
嗯哼，
我们看过别人这样子在大望远镜上这种系统啊，你要没有开放这个，没有打开这个自适应光学系统的时候，那个星星大的像个拳头一样。
哦，
但是打开那个系统，瞬间那个星星瞬间缩小成一粒花生米。
明白了，也就是你在提醒我，第一个，我们的大气不是透明的，而且是很不透明的。是吧？可是透过这个镜片的移动，可以让这个空气被跟这个雷射的扰动之间的这个计算，可以让它澄清，是这样吗？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啊。你说它其实大气还是透明的，但它透明才是一个介质、嗯。就像大春兄，你要到游泳池水底上去往上看的话，
嗯，
透过那些水的上面那些景象是模糊的，
是。
所以更大气层也扮演这样的角色啊，
啊，
大气层是会透光的，可是因为大气层的扰动的，那光线下来就被扰乱的乱七八糟了，
是，
所以那个星星的细节就看不到了。
我在水底往上一看，哎呦，孙维新兄飘在那儿了。
我们在山上不在水底。
早点回来啊。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拜拜。